弟兄姐妹平安。再过几天就是我们华人农历的春节。那今天的经文呢，也来到犹太人出埃及后第一次过年的经文。刚刚呢，我们也一起领受了圣餐，感谢主啊！我觉得这真的都是他很奇妙精巧的安排，就是让我们可以在过年之前一起从神的话语来领受逾越节的羔羊主耶稣的祝福。我们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感恩。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每一次的敬拜中都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中巧妙的供应。愿天父你的心意今天多而又多的来向我们显明，也求你吸引我们的心更加切慕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吸引着你一周又一周和一群其实你不是全部都认识的弟兄姐妹一起守主日敬拜神。我记得呢，就是我护理系毕业以后就到临床去工作，那临床工作是要轮大小夜班的，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守主日跟团契生活其实都受到很大的那个考验。我需要上帝给我恩典，我也需要护理长给我恩典，我才能够参加这样。那那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主日是遇到大夜班，那我就大夜班下班了以后我就参加主日，那如果是小夜班呢，就是先参加主日然后就去上班这样。其实 我回想，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规定基督徒一定要守主日。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每一次来的时候有时候很累，可是弟兄姐妹唱诗歌，那个诗歌里面的信息或者是那崇拜，我听见了神的话，然后弟兄姐妹的问安，还有呢最后牧师的祝福就让我经历到哇，神加给我力量。所以就是不管我多么的累那时候是在基隆三总这样，可是神的那个爱深深的吸引我的心，就是让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来到这里也是这样。那我记得呢，就是去年因为疫情那所以我们带停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就是按照政府的规定崇拜的人数只能够在100人以下，所以6月7号那一次就是政府解封的时候，哇，好多弟兄姐妹来，就是说啊，终于可以来了这样。然后崇拜结束的时候就是说啊，实体太棒了实体真的不一样这样。所以那一次我深深的我感受到，我相信每一次我们这样子聚集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神的爱神的工作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一定是神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所以你会一直在这里。在民数记的9:1-14呢，那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以色列人呢在出埃及的第二年正月十四日一起守逾越节。那在这当中呢有几个人他在那个礼仪上呢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不能守逾越节。因此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们被阻止然后不能跟大家一起就是在神所定的日子然后献礼物给神那感觉上好像是这几个人是特别渴慕的可是呢如果我们进到当时的情境，你就会发现那个场景呢是200万人200万人是什么概念就是四分之一大台北地区的人口，他们是同时按着神的定规一起守逾越节没有例外就是他们好像不是只是在守一个规定而已 而是那一大群人对神都有一种渴慕的心。这会不会是因为神在他们的当中也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呢？我想在这个中间呢，你会看到这一群人他们曾经经历过的，就是他们渴望被拯救，然后就被神拯救。在第一章的这个投影片的里面，这一张投影片里面，你其实你会看到，就是民数记的一章一节到十章三十六节，这个是一整段一大段的经文。那今天的九章十四节呢，是出埃及第二年的逾越节。第二年的逾越节刚好落在那个经文的中心点。那也包括了二月十四号那些不洁净的人得洁净，能够守逾越节。那所以你经文前后对照出的那个中心点逾越节，你会看到就是前面是耶和华的军队，然后2月22号那个是耶和华的军队要起行。所以你会发现耶和华的军队跟一般的军队不一样。那最大不同的地方呢，就在于一般人的军队有好的组织，精实的训练，有明智的将领，有明确的目标，就出发去打仗了。但是呢，耶和华的军队是以守逾越节为中心才组成军队，而且呢是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是有神在前头带领才启程。神要他们守逾越节我想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下，在他们的脑海中最先会浮现的记忆是什么？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脑海中的逾越节一定只有前一年在埃及度过的逾越节。那他们曾经经历过什么？他们经历过当他们渴望被拯救，他们向神祷告，就真实经历到了神的拯救。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受压制430年，神呼召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呢因为法老的心刚硬，那上帝行了9个神迹，可是法老还是不愿意释放以色列人。那直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最后一夜，那神要以色列人用羔羊的血涂在他们所住的房屋上面做记号，当神看见了就越过他们，以色列全家就得以存活，并且能够出埃及。那一次的逾越节呢，其实他真的要回忆起来那个经验并不是十分美好的因为在那一夜呢，埃及的长子呢是连带头身的牲畜都被击杀，所以以色列人是在极大的哀嚎哭声中，然后再加上埃及人催促的声音的里面离开埃及的所以在那一个悲伤和匆忙的氛围中，以色列人不能多想什么，一定要快快的出埃及在那个逾越节的前后呢就是有两次神要摩西跟亚伦提醒以色列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被神拯救的百姓一定要记得耶和华神是听他们祷告的神是拯救他们的神。所以可以说就是在这个埃及过的这一个逾越节是200多万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看外面的环境是如何的混乱不平安他们也不是去想前面充满了未知，他们只是单单的凭着神的话，就相信神要他们跟着摩西的带领然后他们就能够离开埃及为奴之家，他们就能够脱去奴隶的身份，得到自由之身不但如此，在出埃及记的12章40到42节那里还叙述以色列人在 被神带领出埃及的那一天是刚好是满430年的那一天，他们出去的时候神就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哦、所以很明显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不，那个重点不在于他们是怎么样的人，那个重点是他们跟随的是这一位会听他们祷告会拯救他们的神。神的百姓是因着逾越节领受了神的救赎才能成为神的军队，没有羔羊的血就不能成为神的军队。这里是旧约指向耶稣基督救赎最明显的地方。我偶尔会碰到有人说，哇，你们教会这么大空间很多，我可以来你们这边办点别的表演，做一点别的活动这样。其实我都没有直接的回应，但是我心里就会想到一些教会的故事。有一个教会呢，就是那个传道人是想要传福音，但是他会想要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教会，所以他就买了很多的电脑，那周间就开电脑班，主日就想说，邀请这一些电脑班的人可以来到教会。但是传道人真的太忙了，就是他没有时间体力去预备那个主日的讲道，那很自然的也没有时间能够带门徒，那也没有时间去牧养，所以就是这样子很努力很努力撑了5年。那后来就是教会跟电脑教室就一起关掉了。那另外一个教会呢，就是他起初做的是陪读班，可是渐渐的就是在这些学生的里面就加进了圣经的课程，那在其中呢就有机会就是可以把福音跟这些孩子还有他们家人分享。然后中间就真的有一些人信主了，那就他们就可以成为那个传福音服事人然后帮助别人的人，建立教会这样。所以如果教会的硬体，我们的崇拜团契小组是别的表演别的活动，那人要在哪里听见福音呢？人如何能够去认识有一位神他是会听人的祷告也会拯救人的呢？教会成为属神的群体，不是因为我们有漂亮的会堂有很多宽敞舒适的教室，而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污，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人。逾越节神羔羊耶稣的救赎是我们所有行动的中心点，我们心中渴望的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认识他经历他的救赎。我们经历了这一些，其实我们也渴望就是更多的人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成为神的百姓。那神在其中呢，也会做第二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当人渴望生命被更新的时候，就能够经历到神在中间做更新的工作。在9章1-5节这里呢，是200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然后他们在旷野第一次过逾越节，是在神定规的日期，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节，而且他们是按着神的定规来守节这样。那虽然是在旷野，可是因为按着神的定规按着神的带领有神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这一次的逾越节是平安而且是有次序的过这一次的逾越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受一下，就是以色列人这一次跟上一次他们在埃及地那个充满悲伤和急促的逾越节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们基督徒信主前后的那个不一样。被神拯救的人，我们就是神的百姓，因为有神他能够持续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也许我们外面的处境 渐渐的改变中或者没有改变，但是我们这个人被神更新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他可以使我们转悲为苦，转忧为乐，而且呢他也能够带领我们去跨越我们自己不能跨越的罪恶和死亡。信主之前的我们是什么样子呢？信主之前的我们其实都是被罪恶的权势奴役的人，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没有神的保护，没有真正的平安。在这个光景中，我们会落在各式各样的挣扎和痛苦的当中，但主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涂抹了我们的罪，基督的生命释放了我们，他带领我们进入属神的国度。这个福音真理我发现，就是当我信主越久，我越能够感受到这个是何等不可思议的救恩。我信主越久，我也体会到就是信耶稣之前跟之后那个最根本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爸爸是43岁的时候才生我这样。那我在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把那个年老跟死亡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我心里我常常会很害怕，就是我年老的爸爸会忽然死掉这样。所以就是我回想我小时候，就是那个死亡的阴影呢，其实它就是会隐藏在我心底的深处。所以我会渴望就是在父母的心中呢，我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这样。那因为我以为就是说我不要惹他们生气，我可以让他们活久一点，就小孩子嘛这样。可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人活着那要活那么老那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在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就会去找一些哲学宗教的书来看，其实我看不懂，看不懂。那然后我在那中间其实我也没有找到答案，那我小时候我有经过教会，可是没有人带我进教会这样。那直到我读了国防医学院，国防医学院要住校，然后住校的时候呢，我的室友呢就跟我分享福音，然后带我进教会，那他把福音传给我，我才找到原来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也明白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赐给人永远的生命，所以我记得我信主的那时候真的有一种癫狂，就是我非常渴望我的家人还有我周围的人都能够听见这个福音，都能信耶稣这样子。那经过很多年，那真的感谢主的恩典就临到我们全家，那我们全家都可以在福音里面蒙恩得救。我爸爸他在年老的时候失智这样，那但是呢他对那个永生很有把握，就在他90岁的那一年，因为脑干中风，所以他4天就回天家了。那虽然他走得很突然呢，但是他没有受太多医疗的辛苦啦，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就是把这样子的恩典给了我爸爸这样。那前年年底 我妈妈因为大车祸脑部重创，也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就是她现在复原得很好，而且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住这样。那虽然那个脑部创伤是让她会忘记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可是她总是记得就是主耶稣救了她。那她也会常常提醒我们，因为她有一天 终究要回天家，告诉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照样的服侍主，做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将来会在天家会在那里团聚。其实我每一次想到这些我都非常感恩，因为其实我是非常平凡的人，可是主耶稣这个永恒的救恩临到了我们，就使我们可以去跨越那个死亡的惊恐跟隔绝。那主耶稣呢也更新了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短暂人生的认识，我们深深的相信就是或生或死我们都是属主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他永生的平安赐给我们。神的工作他不会停止， 神会因为爱他的百姓，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他会不断更新人对他的认识。哦，我们来看这第二章的投影片，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哦，在旷野中第一年的开始。哦，在出埃及记的15到18章那里呢，看到以色列人常常，哦，就是他们刚刚出了埃及，到了旷野，哦，那遇到了问题是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因为资源的缺乏，所以常常的争吵。哦，那这些才刚刚经历过那个过红海神迹的这些以色列人，哦，他们在这里呢还是凭着直觉去反应。哦，就是他们会向摩西抱怨。哦，那向摩西抱怨的时候呢，摩西就向神祷告，那神也借着摩西呢来施行神迹，让以色列人有水喝，有食物吃。哦，而且呢在这中间神也给他们律例典章，要试验他们就是在旷野的道路能不能够对神继续有信心。然后在这中间呢，神也亲自教导他们建会幕，哦，让他们知道就是神会一直与他们同在。那以色列人呢，只要留心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就会被神保护蒙医治。哦，所以可以说就是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哦，有这位神，哦，陪他们一起旅行了一年。哦，那过去在旷野中的这一年呢，他们真的经历到了神各式各样奇妙的引导。哦，所以我们再来想象一下，当他们再一次第二年正月的14日要一起守逾越节，要来纪念神的救赎的时候，他们彼此诉说的内容会不会和在埃及的逾越节那一次的内容会不会不一样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的逾越节，他们会为着自己能够向神献上供物而感恩，他们分享的内容，哦，应该会是当他们回想过去一年的经历的时候呢，他们对这位神有不一样的认识。哦，这应该会包括原来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真神真的是他们的拯救者。当他们向神感恩与赞美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恩典属善。哦，当然这中间一定会有泪水，哦，但是也应该会有很多的喜乐吧。透过这一次的逾越节，神要他们回想并且纪念神的救赎，也透过感恩，神要他们和过去挥别。哦，就是神要更新他们过去身为奴役的那种记忆。哦，过去在埃及，哦，在埃及有任何的好，其实以色列人都只能看，可是他们得不到。从现在开始，埃及的好跟坏都与他们无关，哦，也远远的比不上这一位要带领他们进应许之地的神。神要他们与埃及的一切切割，从此以后要纪念的是神的救赎，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更新。信主后的我们心里面一直记得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受洗了，可是我们的生活很忙碌，很少给神时间，很少为神停留，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可是我们的心里面还是会受到过去那个被罪恶捆绑的奴性那个记忆带着走。哦，我们的记忆依旧是靠着老我，哦，还有靠着那个罪人在运作，哦，以至于我们会常常跟神擦身而过。有的时候，哦，我们虽然信主了，可是我们会不愿意跟惯性的记忆切割。哦，我们还是宁愿存记与自己有关的罪。哦，我们不能忘记别人的罪，哦，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主耶稣他说他来到世上 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基督徒如果记错了事情，就很难经历神是慈爱的，然后我们在跟人的关系上面也会困难重重。我们每一次敬拜神领受圣餐，都是为了要我们神要帮助我们跟过去的记忆做切割，神要我们和我们的罪性老我挥别，我们是一起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为一个卑微的婴孩，他住在马槽里面，他卑微的一生，他所做的所说的都是为了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他受羞辱，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是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复活了，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那唯一值得我们纪念、反复默想、反复诉说的，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做的这一切。爱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不再纪念自己的罪。主耶稣他不再纪念别人的罪，因此我也愿意赦免那得罪我的人，我不再纪念他的罪。这就是福音的美好。我们越渴望去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我们就越能够去经历罪得赦免，还有我们能够去赦免别人的那个自由和美好。神要以色列人守逾越节，更进一步的是要转化那个身为奴隶凡事抱怨的习惯。因为一个奴隶在缺乏不如意被压制的时候，只能够凭着直觉去反应，那个本能呢就是抱怨，而不会凡事谢恩。人的抱怨如果没有被限制，那就会像是掉到那个无底的黑洞里面，不但自身难保呢，也不能够看清那个事实的全貌，而且对自己跟对别人呢，都会有错误的认识跟不合理的期待，然后会继续产生更多更多的抱怨。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恶性循环。那我自己呢，其实也很容易掉进这个抱怨的黑洞。其实这个也是我很需要上帝拯救我的地方。这样，那前几天呢，我就跟牧师在抱怨一些反复发生的事情。这样，那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口气就让牧师觉得说我在责备他，就是牧师你都没有尽到牧者当尽的责任这样子。好，然后牧师听了以后就开始大声向我讲道。好，牧师的讲道很有道理这样，可是呢我心里呢听了我就更不高兴这样，然后我就转头我就不理牧师了。好，可是呢就在那个转头的当下圣灵忽然让我明白牧师讲的是一节经文的含义那个箴言的那个含义就是说，人若是期待懒惰人去做他不想做的事呢，就是愚昧人这样我真的发现我自己真的是一个很愚昧的人我也真的明白其实牧师他讲的是对的就是当我的那个认知呢被圣灵光照跟调整了以后我心里的闷气就立刻消失了这样那神也让我看到那个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我当下我真的是跟神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真的是你的女儿我感谢你，就是在我要发出更多更多怨言的时候呢神啊，你用你的话让我看到我自己的愚昧这样那我真的向神感恩，就是 其实是他勒住我的舌头，让我的抱怨被止住了，这样。嗯，我觉得信主后的我们，其实我们不是一下子就不会抱怨，哦，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抱怨。哦，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会帮助我们，哦，就像他帮助以色列人那样子，就是他会一边供应，一边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心。哦，神的话有的时候是鼓励，有的时候是责备。哦，那我觉得人性是不愿意被责备的，嗯，可是当我们渴望，哦，就是神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神就会持续的帮助我们去经历他更新的工作。以色列人敬拜神，向神奉献，彼此分享生命更新的喜乐，这件事情感染了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哦，那几个人呢，就是因为亲人过世，他们在礼仪上不洁净，以至于他们不能守节，哦，是那几个落单的人。哦，我想其实失去亲人感觉到悲伤无力，哦，没有办法来到教会，不能参加团契小组，我觉得这个是100%可以被理解的痛苦。哦，没有人会觉得他们不对，哦，神也不会责怪他们。哦，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非常特别的是，你看到在那个第六节，哦，是说这一些人他们是在逾越节的当天去问摩西跟亚伦，为什么他们被阻止不能一起守节，为什么他们不能跟大家一起奉献。哦，会不会很有一个可能，就是这几个人他们原本，哦，是真的就觉得啊，按照这个规定我就不要跟大家一起守逾越节了。可是会不会是就是当200万人一起守逾越节，那纪念神的救赎，哦，他们感谢神的恩待，感谢神更新的那种喜乐，那整体的氛围使他们在失去亲人的悲伤中，他们看见了盼望，他们得到了力量，他们相信只有纪念神才能够使他们转悲为喜，转忧为乐。哦，因此呢，他们从心里他们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哦，到神面前去献上自己的那一份供物。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属神群体的一种感染力，就是当神的话被遵行，当有人活出神话语的那一种生命的时候呢，会带给悲伤绝望的人盼望，而且会激发人对神的渴慕。哦，其实我回想自己在信主服侍主的过程，哦，其实也常常是这样。哦，我曾经有几次就是落在那很深的低潮里面，哦，我没有力量唱诗歌，哦，可是呢，我来到弟兄姐妹的当中，弟兄姐妹唱诗歌，那个诗歌里面的信息就进到我的里面。哦，有的时候就是听别人在读神的话，哦，神的话就进到我的里面。有的时候是弟兄姐妹的见证，哦，我非常喜欢听见证。嗯，我每个主日结束后很累，我都会看2集《真情部落格》，这样，好，哦。就是说所有这些诗歌神的话见证呢，哦，这些就在我软弱的时候会拾起，哦，我对神的信心，我心里面会得到力量。哦，其实我们说做主的门徒，哦，做主的门徒其实那是神一直不断的吸引我们，哦，吸引我们，哦，是他帮助我们能够走在这个跟随主的路上，哦，我们跟得上而且不会落单。那摩西呢，哦，他为着这一些，不合洁净礼仪然后感觉到被阻止，哦，不能守逾越节的人呢，哦，摩西为这些人祷告，那神也回应他们，哦，就给了他们，哦，就是在第二次，哦，就是2月14日呢，哦，有这个第二次守逾越节的机会。然后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不但给这样的人开一条路，而且神看见了他们中间有一些聚，就是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人，哦，就是这些人只要愿意也同样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守逾越节。 就是神没有让那个被隔离的人和他的百姓保持一种虚拟的关系。哦，神不是说哦，你这几个人你只要心里相信有神就好了，哦，你有没有守逾越节没关系，哦，因为你不得已嘛，神不是这样说，哦，神是给那个渴慕的人有第二次完整的机会。所以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阻止我们来到神面前，只要我们渴望来到神的面前，他都会为我们开一条路，哦，他让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领受神的救赎和更新的力量，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奉献。那神开路的同时呢，也提醒，哦，就是那些有自由可以守逾越节可是呢却不愿意参与的人，哦，那这些人会从神的百姓中被剪除，哦，就感觉好像，诶，神很严厉了，做了一个区隔，哦，做了一个分别。那其实呢，这个是人拒绝神很自然会产生的一个结果，哦，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后面要去打仗，哦，领受神的人才有力量面对征战。所以神的救恩呢是给每一个人的，哦，而且神会给人很多很多机会去接受他，可是神不会勉强人接受他的救恩，哦，当人拒绝接受神宝贵的救赎，自然就不是神的子民，哦，那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呢却没有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真的很可惜，哦，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呢只是，为了人的缘故，哦，那其实我们被人带到教会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关系如果来到教会没有被更新成为我们跟神的那个亲密稳固的关系的时候，如果只有跟人的关系，有一天我们也会因为人的缘故而离开教会。没有救赎主就没有重生的经验，我们的心自然也不会渴慕神。神的百姓被神拯救，生命会不断被神更新，而且展望未来的时候会有神的保证，哦，在这个是在这一张投影片里面你会看到，就是其实我们按着民数记的那个经文它的时间重新来排序的时候，哦，我们再来看，哦，这一次逾越节它的一个意义，哦，在这个经文的 排列的里面呢，正月初一日，哦，发生了什么事呢？它记载在出埃及记40章的一节，民数记7章一节，民数记9章15节，哦，那里都记载着就是在正月初一日这一天发生什么事，哦，就是有神的帐幕高抹成圣，各支派来奉献，然后立起的帐幕被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然后百姓看得见神的同在，然后呢在那里神吩咐百姓，哦，就是你要照着神的吩咐，哦，要跟上帐幕上的云彩来行动，哦，接着呢就是正月十四日二月十四日，哦，就是今天的这一段九章十四节的经文，就他们要守逾越节，守完逾越节之后，哦，就是二月一日，就是民数记一章一节那里，哦，开始数点军队，二月二十日，哦，就是后面十章十一节军队第一次起行，哦，所以当你按着这个时间的顺序，哦，我们进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正月十四日二月十四日守完两次逾越节之后，这一群在一年前还是埃及奴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得到了就是一种他们可以组成军队，然后他们未来可以得地为业的那个信心和把握，哦，因为赐给他们逾越节羔羊的神不只是在过去拯救他们出埃及，哦，不只是在旷野更新他们的生命，哦，这位神呢更要继续的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 在九章十五节那里呢，讲到说帐幕立起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哦，那十五到二十三节呢，那个经文它一直重复、反复的讲一个重点。哦，就是在未来的日子，帐幕上的云彩是日日夜夜、月月、年年都会为他们引路，要带他们去得应许之地。那神的百姓只要做一件事，哦，就是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神给他们明确的保证，哦，是用他们看得见的会幕和上面的云彩，哦，神就保证在旷野险恶的环境中，哦，他们就只要不断不断去仰望这一位住在会幕中却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他们就会看见神是真的一直一直与他们在一起的，哦，神的百姓会知道什么时候该起行，什么时候该停住。哦，那神不只是用帐幕之上看得见的云彩来引导他们的未来，哦，在第十章的一到十节呢，还有两只号，哦，两只银号，那是用来招聚神的百姓行动。哦，那个声音有大有小，有的时候是一声，有的时候是两声。哦，这很像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他们听见脚声之后，后面会有神颁布的律例典章。哦，是神的话，神的吩咐，让他们的生活呢，哦，有神的引导。未来面对旷野的生活，会有各种的征战，可是在未来也会有明确的方向。逾越节，帐幕上的云彩，号角的声音，神要我们纪念他，经历他，看见他，听见他。哦，到了新约呢，这些意义全部因着主耶稣基督而显明。每当我们在圣餐礼拜，我们来领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让我们回到主耶稣受死前的那一个逾越节的晚餐，让我们看见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每当我们领饼和杯，就是领受主耶稣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拯救我们的这一个救赎的恩典。主耶稣他是神在人间的帐幕，每一次我们一起聚集，一起敬拜他，一起团契，我们都会经历他与我们同在，他亲自做我们的神。当我们没有办法在任何的地方找到盼望的时候，只有他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那云彩号角声就是主耶稣的吩咐，是主的话语，是主的见证人。圣灵会用他非常奇妙的作为，有的时候是大声，有的时候是小声，都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主所说的一切话，还有能够去清楚他的引导。而且我们会经历到他确实是时时刻刻，日日夜夜，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引导我们前进或者是停止。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他尽其所能的要让我们知道他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切切的渴慕他的同在，我们就能看见他，听见他，经历他。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也让我们的心能够更爱慕他，敬畏他，紧紧的跟随他，去得他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永不衰残永不朽坏的基业。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命不是仅仅得救而已， 而是在感恩赞美中，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经历被你更新，生命可以更丰盛的喜乐。我们也为我们身为华人的基督徒能够有两次的新年向你感恩，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独特的机会，不只是让我们能与家人团聚，你也给我们有了停下来的机会，可以细细的数算过去一年大大小小好多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用各种方式加添我们信心，使我们经历你的得胜。当我们生病受伤的时候，谢谢你医治我们。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谢谢你救我们越过许多危险试炼。当我们缺乏的时候，谢谢你及时供应我们。感谢主，因你有说不尽的恩赐。主啊，面对未来，我们仍然要向你求，愿主的生命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切慕。求主的真理与恩典来充满我们这旧有的生命，求你医治并更新我们受伤的记忆，求你改变我们与你与人的关系。愿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见围绕在我们眼前的云彩。愿圣灵开我们的耳朵，听得见你在我们耳边吹响的号角声。求你帮助我们跟得上你的呼唤，让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就你永恒美好的旨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